作者石苏怡。这本书的内容是为了劝退一些学生。二，主题只有一件事，代偿反应。人只要活在代偿反应中，无论他把自己的身心状态搞到多么恶劣，他都会认为我没这个意思，你绝对冤枉我了，无法意识到自己在不良事件中表演的角色以及责任，于是也就完全不能改善现状。三，不处理掉代偿反应链灵修必定会入魔道。四，先能意识到问题是最要紧的，其他都不要紧。五，学医的风险可能把自己先第一个毁掉。六，一个家庭主妇在家地位不高，上了中医课突然权势大增，十一点睡觉，别吃生冷，诸如此类。学点成长灵修就要把身边的朋友踩成信徒，自己当教主。七，基督教系有天主教有基督教，基督教让人不崇拜偶像，天主教可以拜圣母玛利亚等等，于是天主教世界的奇迹发生率高过基督教。八，基督教人向内心挖掘力量，但人类活在世上很容易心向外，把权力都位移投注在信任的外在东西，人容易否定自己。人先给自己建立偶像，然后再把自己的信心投注给偶像，然后偶像对他的赞许认同指引，让能量再次回到他身上，于是产生奇迹。本来就是他的能量，他不信一定要通过偶像反射回给他，他才有信心。这种方式是一种方便法门，也是偏门，西医就是如此。九，吃什么可以健康，这是一个不可想的问题。其实吃你吃了最爽的东西，让副交感神经提振最补，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充满幸福感，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意思有意义，才是让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事情。做不到这一点，吃什么都没用。十，养生狂人和不养生的人是同类。养生狂人又健身又游泳又跑步，但身体累了，他说需要休息要睡觉，你逼他去跑步，他饿了，你说这不健康不能吃，每天霸凌身体，根本不是养生。十一，有些体育健将是超级偏食，一个只吃肉，一个凡是绿色的都不吃，没事吃巧克力。小方助教完全不吃素餐，不便秘也不胖。营养学是伪科学，任何理论有一个例外就叫伪科学。十二，用中医来哄抬自己的存在价值，会直接伤到自己，让自己骄傲。人们之所以会渴望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人，其实是因为自我感觉不好。会想要当一个教主的人，通常都是常年被自己的自卑情结折磨的人啊。这就是负面信念引起的代偿反应。十三，学中医，唯一的目的是用到自己身上，让自己过得更爽更愉快。轻易不要给别人看病，很容易变成贱人犯贱矫情，还会结仇。十四，人的自我感觉不良好的信念群是有罪的自己跟另一组从他有罪的自己代偿出来的伟大的自己打起辩论战的问题。最基本盘的状态心理学称之为造律。十五， JT 讲自己的历史，父母离异没有存在感的小孩，我到底是不是值得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于是爱写，于是更加惨烈。内在信念的冲突不但不会消灭，而且会彼此加强。十六，人要帮助人，比较好的情况是做喜欢做的事情，顺便把快乐分享给别人。最重要是你做这件事很快乐，只是为自己做，不为别人做。注，那是不是和平奋斗救中国，是坑自己为中国崛起而读书，也是坑自己，好像是吧，临走的时候都不太甘心。十七，有些人明明处在被先生被太太被父母欺负的状态，还在想我要怎样做才能帮他救他度他，真荒唐。十八，助人的活动也可能是病态心理结构，你助人的时候是我在帮你对不对，也就是我比你优越对不对，所以我比你优越这个信念被加强了一次，于是我比你低贱这个信念也被加强了一次。来，我这个宝贵时间拿去吃饭看电影可以很快乐，但我偏偏拿来陪你，把时间浪费给你，这不就是你值得我不值得了吗？这就是我比你低贱的信念啊。十九，躁虑症患者吃药没什么用， 这纯粹是行为上的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是肉身失调。只要强迫自己在行为上不可以再经营伟大的自己，事情就结束了。也就是，我低贱我就是低贱，我坏就是我坏，我没道德就是没道德，拥抱自己的黑暗面，事情就结束了。二是实战案例，这 team 的织女盈盈的我是一个淫荡的女人故事。21，如果你的人生还有积功累德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的事情发生，你的缺阴症注六经病之一术语是没法治好的，你的细胞会吸入那个病，严重的时候会引起红斑狼疮这类的自体免疫攻击自己的问题。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之前，你的心里已经自己打自己很久了，病之是一个具象化而已，从心理衍生到身体。22，所以真正的疗愈从肉体呈现出来的象征意义去看内心发生什么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吃药。23，中医可以解决的困难是某一个难度以下的困难。如果你的心理结构已经有大问题了，伤寒论救不了你，你可以回家的。24，刻意记住，记不住，刻意忘记，忘不掉，刻意没什么用。所以上课不要记笔记，不要认真，不要努力。25，我不怕遇到坏人的，因为上课就可以讲他们的坏话来卖钱，可是呢，认识我的人都快要一个一个跪下来求我了。26，自保，不要要求别人相信你。越是心虚没自信，越是想要叫别人相信你，都是代偿反应。27，伤寒论是中医用药开方的最高境界。28，病了，人死是不是最严重的？不是，却因病会反转入到 DNA 里，变成你基因的一部分，再遗传给你的下一代。所以感冒道尽可以变成你家族血统里的诅咒跟业障哦。29，倪海厦用经方治疗红斑狼疮，治成大感冒痊愈。30，庄子的渔父篇帮孔子做一个心理分析 profile。22，孔子创建了一个儒家，是以代偿反应作为基本盘的孔派儒家心法，不包括孟子派的儒家，孟子是没有代偿反应的人。23，齐物论和渔父不先练出来，人不可能让自己的心好起来。齐物论的宗旨是人一定要消灭自己的辩论心，如果不消灭辩论心，你一想要好起来就会用代偿反应加强负面能量，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好起来的。渔父直接讲代偿反应，没有代偿反应的人是真人，有代偿反应的是伪人。24，伪人状态最轻的是躁郁症和救世主情节，这是最轻的，这样的人得了重大绝症，伤寒论帮得了你，再进一步恶化就是修道病，这是很恐怖的心理状态，进入这个状态大肠癌基本上救不了了。却因病的末期症状密集发生在好像很追求心灵修养的人身上，伤寒论治不了修道病。25，如何消去代偿反应，你要学会拥抱自己的黑暗面，两个相对的两极分裂的自我融合成同一个自我的时候，人才能够变成真的人，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然后才能够修道。26，一个人如果活得像庄子认可的那种真小人的话，你要帮别人之前一定会先想帮他我开不开心，如果帮他我不开心，那就让他死好了，至少不要拉我陪葬，对不对？这就是真人，功力尚且的真人，小真人俗称真小人。救世主情节就是刚好跟这个相反。27，躁郁症跟救世主情节不同，躁郁症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人，有时候觉得我真烂，我去死了算了，两者交替出现。28，生病可以乞讨到爱的时候，我的病舍不得好。29，人如果生活在代偿反应之中的话，人听不到自己的 feeling tone， 也就是灵魂深处的那个真正的自己。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可能已经选择好了这辈子做什么事情最开心，于是分裂。分裂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叫人道之患，你会遇到修炼你的人，一个叫阴阳之患，你会生病。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 feeling tone， 不管他再怪再讨厌，大家都会原谅他。如果一个人不是活在他的 feeling tone， 他再努力做好人也是谁都不会原谅他。 30，躁郁症是小瘪三的病，爬不上去。忧郁症是俊男美女的病，性感者之病。忧郁症十个里有九个是性感的人，九个里有六七个常常同时又是大善人，也就是好心人。一个一直以来勉强自己扮好人的善人型忧郁症患者，一旦学会对一些所求者说不，病情通常会大幅度好转，西药也可以停掉。但修道病的诡异之处，明明他的插头已经拔掉很久了，为什么他们还能活得那么拼那么猛？也许是他在用某种方式把仅存的一点点高阶能量都尽数劣化成低阶能量，把灵魂当卡路里烧，舍之取量的生活。31，修道病最后会变成有人可以无人性的状态，没有的真正的快乐。这种人不生病，潜在意识不想寄情书给他了。32，道家的心法一定要靠理亏才能练得成，你越是觉得自己对的，就越要自己变化，这样子你所有的信念只会一路增强，怎么能好得起来呢？33，不管一个人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多无害多善，只要念波是不对劲的，就一定会害到人。最后的结果，最后展现出来的现象，是念波的品质具象化出来的，而不在于他做事的方法正确与否，或者是他自以为的动机。34，一个人是躁郁症人格，他会向周围的人做善意的行为，但你敢接受，通常你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倒霉事。而救世主情节会把双方教主和信徒都磨掉半条。35，一个人有情绪，你就淡淡然的不要在意，对方就自己平息了。不要去帮对方解决情绪，只会增加对方的我执。36，遇到修道病、躁郁症、忧郁症，紧紧张张的心理医生型，不要对付，离开就好。人的能量的毒，你要邀请他进来，吃他才会中毒的。37，一个美人，如果一直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美，那也蛮讨人厌了。行善的人若一天到晚要宇宙记住欠他的善，那就更加讨厌一万倍了。38，丢失性命的人，大宇宙是希望他浪子回头的。哪一种浪子比较容易回头？是自己也觉得自己有错的那一个。杀人放火的人通常不用人讲，自己觉得自己是错的，而在社会上被誉为善人好人的人，他能反省吗？大约是不能了。好人的我执有时候却比坏人大，我执大，报应是不是就大？通常是吧。庄子不赞成为非作歹，但对努力做善人的人更加不认同。39，关于健康，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活在自己本性里的人非常不容易生病，可是活在自以为的应该状态的人非常容易生病。40，在你的生命里有一些时刻一些地方你倦怠想要休息，所以你才会感冒。日本人说白痴是不会感冒的，他没有那个心理结构。41，自律神经和免疫力的杀手排行榜，杀手之王，代偿反应第二名， A 怕死， B 不能做爱做的事，不能成为想成为的人。第三名，和后胃不好的人事物相处。后胃不好的人就是你跟他相处了一个钟头，觉得好像虚掉了超累，给你这种感觉的人马上就绝交，即使他是你枕边人或者你亲生的。要听身体的意见，要从身体感呈现出来。42，庄子的修行方法入场条件是渔夫不要有代偿反应，学会拥抱自己的黑暗面，这是基本的。然后齐物论的丧我法，在人世间较之离弃德，打残道德。43，道家对于人修炼的慰藉，一开始先学会做真小人，对自己的喜欢不喜欢很诚实，对于没有爱的人事物就不要玩弄彼此的感情，再往自己喜欢的方向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很厉害的达人，然后再从达人变成真人。44，达人的状况，庄子说当鞋子合脚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没脚了。人的头脑，人的思考力是人的心力还不足的时候的一种代偿反应，是一双还让你脚不舒服的鞋。当人心力够强的时候，你做什么事就不用想了，不需要想的头脑才是真舒服的头脑。英语练好了不考虑语法，刚学做菜放盐和糖需要看食谱，很会做菜的时候随手一撒刚刚好。他人 就是做一件事情完全不用思考可以做得很好的人。45，所以你要从自己最爱的事情做起，用热情将它做到达人的境界，体验到心力充足就不用思考，然后再把这种经验放到每一件事情上，等到人生再没有一件事情需要动脑筋去想，你就完全生活在舒服之中，只剩下纯粹的感知力和表现力。思考没有了，就没有烦恼，这就进入了真人的境界。46，当一个人不再用道德规范或者各种自以为是的我应该来约束自己的话，一个人就慢慢变成符合自己内在呼唤的状态，合乎自己本性的状态。我应该做人活泼开朗，有心事应该要讲出来，人应该多运动才会瘦，人应该要有爱心，心存善念，人应该多交朋友才不会孤僻，人应该孝顺，这些应该道家希望我们能打残他们，这样才有好日子过。47，爱这种东西是非常高的，一般人达不到。真正的爱是慈悲，一定要等到彼岸主导开始出现才开始有。狠一点，反正你表面意识的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我这是在爱你的想法和受都不是爱，是我值。慈悲是练成之后的结果，不是修炼法，一定要注意。48，只要有救人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已经落入修道病的范畴了。49，让心境达到590分的练法，任选一种，听仔细，差一个字可能会走火入魔。49.1，大宗师的人生成功论，影响不了的事情，不要想去影响。49.2，齐物论的丧我法。49.3，养生主的踌躇满志法。49.4，人世间的知离其德法。49.5，养生主的庖丁解牛法。50而600分以上的心境，硬要说的话，可以略提两则。50.1，达生篇的达人心法。50.2，大宗师的英明诀。51，真小人不是让你想干嘛就干嘛，不是让你杀人防火，也不是性滥交。当你感觉到身体内的黑暗渴望，你会想去做还是不去做，这已经被我直完到了。正确的答案是，我为什么会渴望这些？不做，憋着伤自己，做了，不顾虑他人，伤到别人，耍任性。52，香烟的好处至少是坏处的4，它可以提升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减少疲劳，带来新快感。53，副交感神经主导的女人，对男人来说是海洛因等级的禁断之女。54，一场好品质的性活动中，女人的肉体愉悦是男人的至少30倍。当一个女人的大脑得不到足够肉体愉悦的时候，会觉得生活中事事都有情绪，说话变得夹刀带枪，愤世嫉俗。55，赛斯学派心想事成大法。